大家好，我们是迷走大学，我是周伟航，
我是拜宁，好久不见
啊，没有错啦，拜宁又回来啦啊，这个是先听我讲完。主题是其他人不想听，但我们想讲的主题啦哈。那各式各样的主题，我们前面已经稀里哗啦啦谈了非常多，我已经忘了上一集到底录什么啊。但不要紧啊，我们每一集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条件限制是一样的，就是30分钟之后闹钟会响，我们会强制终止，下集再续。我先调一下闹钟，好，正式开始。好，那这个我们今天呢，哈，就请很久没有来谈的拜宁，好好的来谈一下他想要谈的东西。
Yeah， 我这一阵子呢，其实是跑到美国来了，目前大概待了半年吧。然后呢，作为一个专业的阿宅啊，这一阵子我也努力的克服社恐，走出房间，参加了很多这边的宅宅活动，试图当个国际宅宅。嗯，不过在这之中也意外的发现到一些真的是很打破我三观的事情，算是开了不少眼界吧。想趁今天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番，应该也有蛮多值得讨论的点。嗯，像大家知道 Anime Expo 吗？算是美国最大的，听说是世界级，也不是听说啦，美国最大的动漫博览会了，有点像巨无霸的漫博这样子。那里面除了我们熟悉的漫博的会有官方摊位嘛，然后台湾的叫同人场，这边叫就是一概的话叫创作者市集，有很多原创的都同人的那种个人 IP 的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官方的女仆咖啡厅活动，那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多介绍一下，因为我虽然还没有实际去体验过 Anime Expo， 可是我有参加到同一个主办他举办的比较小型的场次，在 Ontario， 都在加州。我觉得有蛮多还不一样的感觉，应该说整个气氛都跟我在台湾熟悉的 FF 啊 CWT 啊还蛮不同的。我就以我最熟悉的 cosplay 部分来分享好了。在我参加过的那个场次，我几乎是没有看到任何一组 coser 跟摄影在场外拍照的，似乎这件事情在这边不流行。
等一下，它是有场外区域吗？还是就是完全封闭在一个环境里面？
我去的那边基本上进去就是已经买票了，没有像花博外面你走进去闲晃。
好，OK， 了解。好，继续。
然后也会有很多舞台活动啊，有室内的舞台、室外的舞台。在 cosplay 来说，我就主要讲 cosplay 好了啦。我很强烈的感觉到整个 cosplay 的文化还有所有人执行的方式真的跟我们在台湾或者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日本那边的做法很不同。那最直接就是对你我各位，我们以前的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呢，欧美主要讲美国好了，他们对 cosplay 就是比较 chill， 比较 free， 你要戴个假发就说自己出脚无所谓，你要戴个外套就说我要出脚无所谓。在台湾大概六七年前吧，这样子都还算是会想，哦，好雷哦，那是雷包出什么崩脚的东西。在这边真的是很糗，很随便，你爱穿啥穿啥，反正也没有人管你，真的没有人管，就是大家就是 don't care， 也不会有什么啊，那好漂亮，我可以跟你合照吗？也是有，可是跟台湾的那种 cos 文化啊，那出脚好帅，去跟他合照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真的比较像是哇，我觉得你出这个很酷，我跟你合照。那但我也没有觉得说哪个比较好比较不好，因为像台湾我们到场次的时候主要还是会期待说找到认识的亲友啊，认识的摄影拍照，所以还是想办法把自己搞的，也不是把自己搞的想要让自己的完整度高一点这样子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蛮 culture shock 的吧，就是这边的场次的门票好贵哦。
哦，是哦，
虽然所有东西都比台湾贵三倍，这个想法可以先记在心里，可是真的是很贵。我就直接讲 Anime Expo 的票价好了。Anime Expo 有四天，你如果四天全买的话，票价是150美金。150美金是多少台币啊？
4000，快5000了。
好贵啊！
对啊，这个不可思议的票价。
对啊，所以一定是要去好去满。啊，你当然也可以买单天的，单天就是70到80不等，根据天数而异。
对啊，但70到80它其实也是非常惊人的价格耶。我觉得应该除了那种乘三倍之外，可能也跟它那个美国的其他的一些附加成本有关吧。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直接被扣到很多的那种娱乐税之类的东西，因为美国的税真的很重。
哎呦， 尤其加州也是著名的税收超级高，你买所有东西都有一个消费税，然后我没记得我都花7.5%，我的天哪，我所有东西买下去，我还要再加7.5%。
对啊，所以哎、欸，等一下，他们厂市里面卖的东西也要含税吗？
哎，厂市那种摊位的是没有另外算，就是一般去餐厅啊，那种超市那种，每个都算，每个都加7.5%，导致我常常在结账的时候说，哎呦，我刚算明就啊，就是你脑中会错估你花的钱。
是，好，继续，好，往下。
然后我那个时候有想要报名参加了 Anime Expo 的女仆演出，它是里面的一个官方的，那很像是小部门吧，它有一个房间，里面就是女仆咖啡厅活动这样，然后里面会有舞台，跟台湾认识的那种感觉差不多啊。当然，女仆咖啡厅的服务方式跟台湾不太一样，这个我后面还有时间的话我再聊，先讲今天的重点。我在试镜的时候啊，我意外的搭讪到一个现在在美国现役的独立偶像，我们台湾我觉得对他就用地下偶像的理解比较接近，我们就叫他巧克力吧，很可爱的名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美国白人女生，她非常非常认真的经营自媒体，抖音啊、图习啊、怎么提供一样东西 ，IG 主要是抖音跟 IG。然后有一天我偶然滑到她的抖音，结果我居然看到她最新的影片是在讲一些很严肃的注意事项。她说，希望在非使用日文的，也就是美国嘛，我们使用英文的国家，就不要用任何日系的称呼，例如说什么什么酱或什么什么汤，像拜宁，有些人可以叫拜宁酱，还是拜宁汤，就是比较最近几年的流行讲法。然后另外一支影片是在解释他为什么婉拒和其他人使用他们的手机或相机合照，那最后的提到原因都是因为在网络上面受到非常严重的肉搜、恶意攻击、取笑跟霸凌，这样子一整个下来造成的创伤，应该大家都知道，所谓肉搜这件事情在美国是很崩溃，叫 dox， 是一个非常严重，因为不管到哪里都一样了。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发生什么事？结果我真的是不查还好，一查我惊呆了，这件事情在台湾的我们真的永远想象不到，他被网络攻击的原因，居然是因为他曾经在自我介绍的影片之中使用了像是日本偶像的应援词，就是应援扣。不知道老师应该也有听过，就是偶像会有那种应援扣嘛，打过的那种互动环节。
对啊，我知道啊。不过它原则上这个就日本文化，应该都是 日文吧，这个其他文化比较少。
对啊，其实就像是在台湾的地下偶像有应援扣的部分，大家也很习惯会用日文的模式去喊扣。
对啊，有时候还全日文呢，根本就没有中文呢。
真的就是才有那个 feel 嘛，我们就觉得那个味儿嘛，啊，那个带劲儿，日本的干，那个调调。
对。
所以你刚刚提到那个巧克力，他的应援扣，他的应援扣基本整句都是日文，那里面当然也包含他的名字巧克力，他就念 chocolate， 或者是还有牛奶就念 milk。 结果就因为这样，他就被指责说他在模仿日本口音，嘲笑日本口音，还有一系列因为太接近日本文化而被指责他在文化挪用。
好，对，这边我要先暂停一下，因为台湾可能有蛮多人他不太了解这种来自于日系的 ACG 文化中的一些，包括地下偶像啊等等相关的这种文化符号吧，我们应该讲文化符号比较，因为它就是大量的那种符号所构成的一个系统。那因为它是日系嘛，所以大家很自然就说，哦，那日本人他已经建立一套模式，我就直接搬。那就是透过直接搬的这个过程，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我就不用重新再建立一套文化。那原来看日本原生地的人，就是很容易可以转进，比如说台湾的地下偶像啊，或者是台湾的一些现场的活动，大家就会直接照日本的这一套。当然 ，cosplay 的这个活动本身没有那么浓厚的影响，可是地下偶像，或是当它原始意义是独立的，就是不是由主流媒体啊，主流大公司所签下那些人啊，那
对是那个美国这边也是讲独立偶像，
对啊，
地下偶像是我的，我们讲地下偶像这边都是讲 indie idol，
对对对，就是啊，其实 independent 就是他原来就是不受到大公司控制的啊，那他就是想怎样就怎么样，虽然是想怎么样都怎么样，可是他毕竟是一个文化。那美国有自己的地下乐团啊，就独立乐团，但日本的这个 偶像文化，就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它有一个很独特的根源，它跟韩系的偶像是不一样的。韩系就没有什么地下不地下，韩系只有在街头跳舞录抖音的那一种，哦，那个是韩系的。但是日系的呢，它有一套，包括它的口，包括它的那个自我介绍，那 catchphrase，就是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就是让你可以快速记住他的一句的那种应援词，这样就是他的代表词，这样子，就是他原则上都是日文的，所以你很难不用日文去表达，因为大家会觉得那种节奏感才对，因为日文的节奏感非常的强，他就是一个段一个段一个段一个段的，可是呢，如果是都是黄种人的话，可能这种差异感就比较小，你就讲，哦，这个就是一群比较低等的黄种人在学比较高等的黄种人日本人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是白种人或是其他肤色的优势的啦，优势种族的话，可能就会有人说，啊，你是不是在嘲笑人家的口音，刻意去嘲笑人家口音，你是讲非常标准英文的人却刻意要讲不标准的英文。就像台湾人讲日文，就使用日文日式英文好了，我们会觉得台湾人其实讲的英文也不标准啊，所以使用日式英文也倒也没什么差异，甚至我们很多日常语言就是日式英文，但是白人的话可能就会有被批判是种族歧视的空间啦。
我突然想到一个我刚好今天跟中国同学聊到的话题，跟刚刚老师提到的这个话题有关系。他问我说，我刚好今天跟一个中国同学跟一个香港同学我们在聊天，然后中国同学问我说，那台湾人一般会讲粤语吗？我说不算多吧，有些人除非他住过香港或是广东，不然就是他看很多港片，不然就是学来搞笑的。
对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那台湾上课还是教国语都是教普通话吗？我说对啊。然后中国同学就说，那你们教的普通话的那个老师啊，会教你们用讲标准的国语吗？我说标准的国语，哎呦，这个就有意思了，我觉得我讲的国语很标准啊，什么叫标准的国语呢？
对啊对啊，这个因为啊，其实我小时候教的国语还有非常多的儿化音，就一会儿这种
一会儿，
对对对，
已经退化了，转不上去了。
对，小时候的我们看的电视的主播，同一批人哦，这些人都还活着哦，他们的发音过去跟现在不一样呢。如果去找民国六七十年同一批人，比如李四端啊、李彦秋在电视上讲话的发音，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台湾人已经出现语言的演化，我们有大量的儿化音消失了，我们不卷舌了。然后就是大量的连音，就是你好、大家好、我们大好，就这样全部都
对，
大好就全部都是连音，就是我们开始出现一种越讲越混的那一种形象，就是对对对，就是大家会觉得，那卷舌很累耶，废除了，就是我们就不要卷了，就是直接跳过，就是台湾人越来越自由自在，虽然课本里面可能还是有有的那种教学，一会儿这种花儿这一种，可是我们都是就直接那有花我们就已经开始改变儿化音，改成一种更短促音了，就是语言的演变本来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这个之后看我们有没有时间聊到，就是像那美国那种多元国家，那就很开放啊，那口音本来就乱七八糟啊，就是
真的真的，在那边住了一辈子的人也不一定大家都讲一样的发音啊。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你爽就好啊，你想讲什么？其实，在台湾大家的发音也是乱七八糟啊，反正能够听得懂就好了。只是我们很少会去嘲笑这一个，就是除非你是真的差太多否则一般来说，我们也会觉得说啊，这可能就是个人讲话的习惯吧。就是当然了，台湾人真的很容易受到那一种这种电视节目的统一，就像我们对粤语理解，就像刚才讲的，就看电影嘛，小时候看电影去学到的然后不然就是周星驰电影那无限重播，如果有粤语版，你会看到粤语版然后就会从中学到一些关键的话，然后就只会讲电影台词，其他的不会。
没错，香港同学也说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年代的港片啊，就是大家都背一整串的。
对啊，都会背一整串。我昨天在那个 YouTube 的他那个 YouTube Music 啊，就 就是我一开始是听抖音歌，听听他突然跳一首完全是周星驰台词组成的歌，粤语歌。我想哎，干好熟哦，为什么我虽然听不懂粤语，但是每一句我好像都知道。就是其实就是干，它就是一个很普遍的文化，这就流行文化影响。我们台湾人不是受到电视新闻的影响，我们是受到流行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对语言的态度就没有那么样的标准化的那种动力，我们比较能够接受多元。好，可是回到刚刚讲的那个议题，就是你提到你认识的这一个地下偶像，就是他有劝嘛，应该是他在劝大家不要去使用那种模仿日本口音，那当然他会被指责，但是重点是指责的是谁，比如说指责的是日本人吗？或者是指责的是白人，就是白人自己当纠察队，还是说日本人会觉得说啊，干你一个白人模仿日文，好像感觉自己被侮辱嘞？
老实说，我查了一下，最多的攻击言论都发生在抖音的留言，可能是他的影片的留言、他发文的留言、他直播的留言，所以我看不太出他们的种族。可是我爬了一些 YouTube 或是一些网志提到的文章或是影片，种族还是都有。但是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留言说他的发音是日文啊，刚提到的巧克力的叫 chocolate， 日文就是真的是片假名，就是这样 chocolate， 你说这样子是日本口音的英文的话，反而显得你井底之蛙没尝试。
对对对对，没错。
所以大部分的日本人留言是说，你可以说他讲不标准，可是你听得出来他尽力了，因为他讲的是整句的日文。作为一个非母语者，还在学日文的人啊，那有一点不标准，那情有可原嘛。然后还有一点是比刚提到的这个 chocolate 跟 milk 还要更严重的议题，这个也是我很难想象的，就是有一些网民啊，他截图了一张他限动的照片，然后放超级大去看他的脸，去看他的眼睛，然后说呢，他有刻意后置让自己的眼皮或是整个眼睛五官看起来像亚洲人。可是说真的，我作为一个百分之百亚洲人，我那张照片转360度我都看不出来哪里像亚洲人啊。他就是你要说他就是白人女生化日本妆吧，日本的发型就这样，你应该我讲的话就是美图秀秀秀太多罢了。再加上他留了日系偶像的经典发型，就是妹妹头嘛，加两个鬓角双马尾这样子，然后画日本偶像的妆容，结果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一些行为举止啊、表现装扮加上照片修图方式，他最后被指责在 Asian Fishing 这个词，我也是第一次学到。那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 Asian Fishing 呢？简单来说就是你不是亚洲人的人，你刻意用各种手段让自己看起来具有亚洲女性的特征，以吸引男性的目光，这样子就会被说是 Asian Fishing。 那要以吸引男性的目光，通常是男性来这个为前提，就会被这样指责。那这个事情会被如此的严肃对待，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亚洲父权文化下的产物。哇，这个真的是很复杂了。
这个就是政治正确的议题之一啦，就是好，所以先来讲到底什么是亚洲人的长相，就是对啊，就是因为其实亚洲人的差异性非常的大，我们可以轻易分辨出各种不同亚洲国家的人啊，因为我们看多了嘛，慢慢会知道说，韩国人大概长什么样子，日本人大概长什么样子，然后东南亚人大概长什么样子。可是呢，你也知道，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人其实根本分不出来是哪国人啊，就是他是亚洲的长相，但是他不会是特定的亚洲的某个国家的人。好，那我们大概有这种概念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去反过来思考美国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因为美国是移民国家，它什么欧洲来的人都有，然后后来又来了很多亚洲国家的人，然后最后面就是一团混乱了。所以对美国人来说，就是他根本就搞不清楚，就是对他们过自己国家人，就是那就是人类啊，然后有些人比较黑，有些人没那么黑，所以他们心中为了要去界定谁是亚洲人，他会有一个心中内部的亚洲人建模，就有点像你玩那个 RPG， 不一定 RPG 啦，现在很多游戏都会一开始都会建模嘛，就去做一个捏脸啦，所以他们就会在心中去捏出一个亚洲的脸。当一个西方人他在化妆的时候，他采用了这种捏脸的形式，把自己捏得稍微像，不管是一般的化妆或是后续的这种修图制图，他只要捏过去有一点像， 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你这个人是不是刻意模仿亚洲人？那他们内心的那个政治正确雷达就会叭叭叭叭响起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很担心，其实美国人就是很在意，比如说白人把自己涂黑变黑人啊，就是这种啊，这是一个种族歧视的行为。所以当一个白人让自己看起来是亚洲人的时候，这个政治正确警察的这种。哦，那种内心的警铃就会开始响起，这第一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 Asian Fishing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基于可能是某种种族歧视的保护心态的这个很复杂的混合体，他就是觉得亚洲女性都是被亚洲男性压迫啊，这个倒没什么好争议了，因为现实状况也的确是这个样子。好，亚洲女性被亚洲男性压迫，使得亚洲男性就会这个觉得女性是可欺的。那白人男性进去复制这种压迫的模式，而不是带来解放，这是错的。好，建立这个观念之后呢，如果有一个亚洲的女人利用这个亚洲女人的形象去钓白人男人的话，哎，这样是错的啊，这个是去让自己。亚洲女性的情境更恶化，好，这是第二阶段哦，哦，这第二阶段啊，第二阶段是变成女人，如果用复制亚洲女人的形象是有错，亚洲女人复制亚洲女人的传统形象是有错。接着是第三阶段，白人女人复制亚洲女人的形象去钓白人男人，或者去钓有那种亚洲父权思想、复制亚洲父权思想男人的状态。这是第三种，
严重了。
对，这是第三种，所以他的错有三种阶段。那一般人来说，很难像专业学者一样去说哦，第一阶段啊，原来这个亚洲的父权文化压迫是错的；第二阶段，女性强化这种印象是错的；然后第三阶段，白人女性强化这种印象啊是错上加错的。你只会让亚洲女性的处境更惨啊，或者是。恶化、复制、强化这种亚洲男性的那种什么父权体制，很多。好，那当然你会觉得说，干这也扯太远了嘛，妈的啊，没错啊，没有错啊，这个就是政治正确的基本的运作模式。那当然我们可以去检讨合理性啦，就是说，干你妈你扯太远啊，你首先必须要有一个事实吧，事实他就是比如说啊，他就把自己画成咪咪眼啊，然后就是整个人涂得很白。啊，留长黑长直，在那边飘来飘去，穿个汉服飘来飘去，你就说好不？这个真的有点过分了。但是其他的状态，比如说他只是去修图，修一修，然后他自己不觉得自己很亚洲啊，因为我还是要稍微强调一下，可能没有看日系偶像的人不太知道，日系偶像他因为跟 ACG 整体的关联性比较强，所以日系偶像不见得都是卖弄东方女子的外在形态，他有时候是非常非常多西方的元素进来他们的妆容啊这个里面。所以如果你要说一个日系的偶像的话，我觉得他的那种文化调性它会比较接近18、19世纪的欧洲的那种感觉，它的背景根源哦，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地下偶像，然后他去尝试进行修容，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是要模仿亚洲的什么日本人，错耶，他可能其实本质上还是这个根基啦，他的整体的妆容根基还是18、19世纪欧系的那种感觉，只是他加上一些近代化的修整哦。所以其实像这个议题哦，在日本讨论的更激烈哦，什么叫在日本讨论的更激烈？就是那个在日本的偶像界、地下偶像界，或是日本的 coser 界，他们会觉得有所谓的黑船来袭。什么叫黑船来袭？就是大家平常花那么多的心思去搞自己的妆容，让自己看起来像 ACG 动漫的主角、配角角色。可是呢，今天来了一个白人，瞬间就把大家秒爆了，因为他干他就是白人了，他就跟那 ACG 里面的原来的主角的人种是一致的。
哦天哪，我好懂哦。
对啊，有的说你那一堆亚洲人抠，就是抠了半天，人家来本人来这边站，哎，稍微毛拉几下啊，他毛就是金毛啊，然后他再戴个帽子，然后衣服一套，哎，干根本不用弄什么哦，就是就比你那边弄了半死要来的更像。 所以
忍不住觉得好羡慕。
对，这个就是所谓的黑船，真正的你就是靠腰，因为他就是白人嘛。好，所以哈，这就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黄种人看就觉得，干妈这白人才是角色吧。可是白人或是其他处于不同文化氛围，不一定是白人，比如处在美国文化氛围，就觉得，看这个家伙在模仿日本人，会不会有种族歧视的嫌疑，所以这其实就是文化背景所造成的视角落差，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说，干他妈这个，我们怎么看那些 AG 动漫，所有主角都是洋人呢？就像前几天我直播的时候，人家又跟我讲到，福利连里面都是德国的名字。都是德文的名字，其实那个进剧也是吧，进行的剧好像也都是德文式的名字，
对啊，他连那个地图都是仿德国的城镇化的了，
对啊，就根本就是洋人的世界，就是 RPG 的世界，他都不是日式啊，不然我们就说就是变成日式的那个那种背景故事，他就是一个欧式的故事啊，就来自欧洲的那种欧陆，然后是英伦的那一种奇幻文化嘛，所以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在看这些东西以后，他会觉得啊，这个叫做日系动漫，可是就我们文化分析角度，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截取了，它就是把那个这种洋人的东西，然后搬到日本的制作环境里面。用日式的方式去把它生产出来，但是他现在随着他的整个制作工序，如果各位啊吃饱闲的，你去看那个，就那个每一集结束后面跑的那一个制作名称啊，我都蛮喜欢看的，可以看到大量中国人他跳出来，
有发现越来越多的倾向，
对啊，就是大量外包给中国那边，不管他是用 AI 还是用手绘了，反正就是中国就是这个基层劳动链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就是。欧洲的文化要素拉到日本去做日式资金、日式的生产流程，然后再外包到中国去。那中国人呢，他会模仿日本人画欧洲人的方式，双重模仿，
太有意思了吧？
对啊，日本就是中国人模仿日本人画欧洲人的方式去画出他们的这种这个所要日本人所要的产品。那欧洲人为什么会觉得那是日系？因为他不是。它里面的剧情的走法是日系的走法，它不是欧洲奇幻的那种走法，就是日系就是会有日系搞笑梗啊，就日本动画一定就会有大量的搞笑啊，然后它会降低性的，就是性行为的环节会降低啊，除非是同人啊，否则一般的主流的地上播的啊，那它会降低性的环节，但是它不会降低性的展示啊，那这里面就有很多学问了。
对，我突然意识到一个点呢、欸。那请问这样算不算日本人文化挪用欧洲文化呢？
对，这就是与其说文化挪用不如说是因为文化挪用是一种有点上对下啊，就是我是泱泱大国，我把你这些野蛮人啊，不能讲野蛮人，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文化抓来我这一边。首先，我像看马戏团一样看你。再来，接下来我觉得、这太好玩了。我们来办一个，比如说大清帝国之夜 party 这样子，所有人都穿着稀奇古怪的那种清朝的服装他们心中想象的清朝的服装，去那边办一个秀那这个其实，在我们之前不知道哪一集节目中也有提到，还是在直播里面提到，就是大家都知道荷兰在台湾曾经殖民过，然后被郑成功赶跑嘛。赶跑之后，荷兰就开始演一出歌剧，就是他们在被郑成功攻破之前的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在热兰遮城里面所发生的那些爱恨情仇啊然后他们就在荷兰演这出剧，演了好几百年呢那
哇，
那你就会发现它里面就有想象中的郑成功，想象中的台湾人，还有看起来比较正常的，因为就是荷兰人嘛，所以荷兰人演荷兰人会比较像。可是它里面就会有想象的明朝人啊，想象的明郑人啊什么的。那仔细想想看，他干这不就是文化挪用吗？一种优势种族对那种比较弱势的东亚的然后你就把它直接干去了。等一下跟他逼一声，感觉我们的时间到了，好吧？那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强制终止，我们下一集再从刚刚停下来的部分接续下去，拜拜。
拜拜。